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这些天以来啊，因为随着这个 Donald Trump 这个竞选啊得胜，明年的1月20号就要就任当美国总统了，所以呢，现在美国呢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讨论，说美国将来会怎么做。我看了一下这些讨论呢，它比较集中的这个主题呢，都是讲美国的外交政策啊，比方说对中国的这个加税呀、这个对乌克兰、俄罗斯战争的压力啊等等，这些这个讲的比较多。对美国内政的讲法呢，就讲了比方说这个税收改革等等这些改革，反正呢是有很大的不同。那么但是呢比较少提到的是这个美国政府他会做出一些什么方向的改革，这个改革呢会对美国的这个经济的结构会产生变化。那大家说你这个题目也讲得太大了吧，美国政府有什么结构，这个会影响到美国的企业的结构呢？有的啊，其中有一项今天要和大家讲讲的就是 DEI 啊。大家没听过啊 ,DEI 这些年，如果大家熟悉新闻的人应该听得越来越多。这是美国自从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讲的最热的一句话啊，这有很多政府机关还有这个企业里面都成立了这个所谓 DEI 部门。这个大家说这个 DEI 倒是什么东西呢？这个 DEI 呢，首先呢就是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可能要在政府里面铲除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呢花钱并且把企业搞坏了。他说有哪样东西会这么的严重啊，叫 DEI。 那我跟大家讲讲，这是奥巴马政府的文化遗产，就是个 DEI。 DEI 的第一个叫 Diversity。 Diversity 我们译成英语呢，译成中文的叫多元化啊。多元化就是说不拘一格降人才嘛，这个肯定是一个正确的。那么 diversity 到了具体的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是讲什么呢？那就是说你不能只用一种类型的人啊，你要用多元化的人 diversity， 不是为了企业的目的而 diversity， 而是为了 diversity 而 diversity， 这个就是为了显现多元化而多元化。至于说政府的效率会不会提高或者会被降低，企业的效率和文化会不会受到影响，没关系，为 diversity 而 diversity， 就是多元化，这第一个。那比方说一个工厂原来这个有10000工人，这个10000工人里面呢可能呢黑人呢占只有5%左右，那么因为这都是高科技的产业，用的工人里面白人比较多，亚洲人比较多，这个diversity 这个委员会一来说不行，这样呢违反了我们 diversity 多元化的这个目标，所以呢你必须改变这个雇工的结构。不管你有多老啊，百年企业10000人里面，你的黑人数目给我们要起码加到20，第二个亚裔人数要增加。那亚裔人数呢，大家又不喜欢这个华人，又不喜欢，又不怕得罪日本人，又不怕得罪韩国人，那最好代表亚洲是哪一国呢？印度人嘛，印度人多，14亿人口，并且美国的现任的副总统贺锦丽也是个半个印度人，那么多好啊。所以呢这个企业原来10000人里面只有也不到10%的印度人，那黑人，那现在黑人增加到20%，印度人不限了，增加到50%都可以，那白人呢就必须减少。这个就表明这个企业是 diversify， 就是多元化，这个就是为多元而多元呢。那今天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啊，是牵扯到很多的企业的。第二个呢叫 equality 就是平等啊。那平等呢，那就说哎呀，这个怎么叫平等呢？解释很多。那大家说不管你有经验没经验，那因为呢我们要平等，所以呢同工同酬啊，大家都一样。一个有50年经验40年经验的老工人快要退休了，和一个刚进厂10多年的一个这个少数族裔的，那比较起来呢，少数族裔充满了朝气，为了平等，那他的工资也要接近这个老员工啊。这个一讲好像很有道理，叫 equality。 并且呢还要特别的一点，这个跟性别有关，因为以前呢比方当兵的都需要这个不要同性，军队对同性是比较烦的，因为觉得同性呢分了很多时间去搞别的事情，打仗就不用心，所以这个叫做不公平。不公平怎么办呢？就解放。所以呢这个就是叫 equality。 第三个叫 I， 这个 I 叫 inclusion， inclusion 呢叫包容性。哎，你别看到别人不顺眼呐、啊，别人这个性取向跟你有啥关系啊？这要包容，一个军队里面什么性别的人都有，那么这个就慢慢的问题就大了。那比方说军队里面的厕所，男用的、女用的，现在来了一个说是女人的男人要进女厕所，这怎么办？那就必须为他建立第三种类型的厕所。所以我举了个例子讲啊，这种情况呢越来越多。当然美国国防部呢它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有传统影响的机构，变起来不是那么快，但是变得麻烦的就是企业。因为企业啊它完全靠这个 CEO， 也就是个总裁。 CEO 呢带了一个什么人，这个人如果是同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DEI 的这个文化的话，这个公司立马就会变。所以呢这个对于企业来讲 DEI 那对比国家影响大。美国国家的影响嘛慢慢看出来的，比如国防部现在通过 DEI 这个政策，国防部内部的这个作战能力恐怕已经受了影响，但是没有立刻的显现出来，真正出问题的时候那打仗的时候才能见得到，所以呢不太容易见到。有很多美国的部门这个工作效率越来越低，因为呢每一个部门都要讲种族的比例，要讲性别的平衡，那就没有时间去想工作了。这个呢也是慢慢看出来的。那么到了企业里面，这个呢就很明显了，因为企业做的是产品，而产品呢是有很多的是非常重视这个关键的技术，需要工程师决策，而不是需要这个 DEI 这个正确来决策的。这个就是为什么 Donald Trump 会这个上台的原因，因为很多人看这个 DEI 越看越不顺眼，因为影响美国。那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就讲到美国的产品呢，就是波音飞机公司。波音飞机公司是美国最老牌的公司，在美国呢它说一不二，因为美国无论民航机还是军用飞机，波音占了一多半。但波音公司呢它实行 DEI 是最彻底的一个部门啊。这个部门呢它其实它之所以变化，就是跟这个波音公司的这个上一任的这个总裁搞出来的。波音公司的上一任的总裁叫 Dennis Muhlenberg， 那这个人他是 CEO， 就是总监。这个 CEO 来了以后呢，他呢2015年变成波音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CEO， 他就主导了整个波音公司的这个项目和决策。你知道这个家伙啊，这个 Dennis 他没有把精力放在公司的产品上面，他放在这个我们说 DEI 的正确性上面，他就开始改了。他呢就雇佣了很多的这个新人，那比方说波音公司负责招聘人最重要的副总裁，他就交给了这个一个印度裔，一个女性的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女性呢当了波音公司的头，这波音公司这么大个公司，这个好多万人里面呢，在他上台的时候2015年呢印度人大概有1000个，那么这个让了一个印度裔的人来管当副总裁，来管这个人员招聘。这位印度女士一上台，那就说这个太不 DEI 了，波音公司太没有多元性，太没有公平性，太没有这个包容性了，马上改招人了。那他自己是印度人，他招什么人呢？招印度人。所以印度员工呢就多得不得了了。我们就讲讲2015年波音公司的印度裔的员工有1000多人，现在波音公司的印度裔的员工是20000人，增加了20倍。你看这个多元化就搞大了。并且呢这个2015年当波音公司的这个总裁的这个 Dennis Muhlenberg 他呢把波音公司的很多软件外包，外包给谁呢？要多元化，包给那些能做的国家，那也不能包给中国，因为怕中国把他的技术拿了。包给谁呢？包给印度。那么软件包给印度呢，质量就没有人管理了，加上工厂里面大部分的这些主要的高层的都是印度人，所以印度人呢，也就是印度肯定能干，所以呢这个公司呢就出问题了。这个公司的问题啊，这个就出现在飞机上，这就不是小问题了。我们说这一次啊，为什么大家对 DEI 这么痛恨呢？其实跟波音公司是一个典型的样板。我们记得2018年的10月29号，有一架印度尼西亚的这个波音公司的737 MAX 的飞机起飞，10月29号起飞13分钟掉到海里去了，飞机上的189个人完全都死了，全部罹难。当时很多人说这是什么问题啊，美国这个波音公司派人去调查，去查七查八。哎，没到一年，2019年的3月10号一架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波音737 MAX 叫8，这架飞机呢起飞才不到6分钟就在埃塞俄比亚坠毁，飞机上的150个人全部遇难。这个问题大了，所以呢隔了三个月，到2019年的6月2号美国联邦的航空管理局，就是我们叫做 FAA，就是说呢现在呢有300架这个波音公司的这个737 MAX 的飞机，还有这个737 MAX 飞机的上一代的737的飞机里面呢可能都包含了有问题的零部件，这个零部件可能是硬件也可能是软件，因为出事的时候是软件出问题，那么七查八查，很多软件是印度开发的，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呢这个2019年的6月2号 FAA 就命令呢要求波音公司立刻把这个几百架飞机的零部件都换了。波音公司呢一头雾水，都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问题，就问题就来了。那个这个离那个 Dennis 就那个 CEO 这个搞多元化搞 DEA 那才4年，飞机就开始往下掉，这个问题就大了。大家说那么紧急的解决问题还没有，问题继续出。2022年的4月7号上午，有一架物流公司波音的货机 DHL， 这个在机场上见的很多，这 DHL 在 Costa Rica 哥斯达黎加首都圣胡塞的一个国际机场，它紧急的这个降落，因为这个飞机上所有问题。结果呢我们都看电视看见那架飞机在那个跑道上机身断成两截，严重的损毁，又是波音的公司，还是挺新的一家公司。那么再近一点，到了今年2014年的1月5号的下午，美国的阿拉斯加航空公司有一架波音737 MAX 9这个客机从这个 Oregon 州的 Portland 机场起飞，没起飞多久有一个准备做备用逃生门的这个门和窗户突然间被袭走了，没有了。幸亏这个飞机旁边的旅客都绑了安全带，都不敢作声，飞机在空中飞，门没有了。后来这个飞机下来，门上掉了几根螺栓，这都是波音公司的问题了。那有些说是那个硬件问题，后来发觉那几个螺栓那根本就没装上去，所以呢大家就七搞八搞，说波音公司怎么原来是安全性第一的公司，现在变成安全性最差的公司，这个 DEI 在里面起了多大的作用，这个丢人啊，丢得不得了。好了，还有一件事，波音公司因为是国家大公司，又是这个民主党最喜欢的公司，捐款捐得 越多，那么这家公司呢在拿这个往这个国际太空站发送太空飞人的计划里面就拿到了头筹。本来呢伊隆马斯克的 SpaceX 它发射的好好的，又能回收，价钱还低，但是呢这个 NASA 就是这个国家宇航局啊，还是把 60% 的订单给了波音，因为波音公司听话，给了这个 Dennis 呢结了一个巨大的订单，那就联邦这个宇航管理局 NASA 呢就叫他发两个宇宙飞船的两个宇宙飞行员到这个 Space Station 啊，这个宇宙空间站上去，今年的事发射上去了， 本来准备待八天，就脱离那个飞行站，把两个人就带回来。那两个这个美国人，其中有一个是印度裔的一位女飞行员，选择印度裔也是有道理的，也是这个多元性，也是 DEI 啊。那就发上去了，发上去了，发觉有问题。这个波音公司最后呢就不得了，就跟这个 NASA 讲，我不敢用我的火箭把他们带回来，我怕出事，我们背不起责任。所以呢就让那个宇宙舱呢就自己呢就回到地球，那幸亏回来没出什么事。那两个飞行员呢就丢在那个太空站，现在还在上面，本来是要在上面待八天，现在待了八个月。那么最后呢，波音公司能不能把他们接回地球，这么简单的任务波音公司都不肯答应，因为波音公司现在里面都乱了套。那么最后呢，波音公司最后就开口了，就说我们大概没办法，要请这个伊隆马斯克的 SpaceX 接。那么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最丢人的事情，你找竞争对手去帮他换。那伊隆马斯克当然是没问题了，他的这个龙飞船他飞得多了，他并且呢他没有多大的事故，他现在做的全部的努力是准备飞火星啊，这个飞这个太空站接个人回来对他问题不大。但是呢这个八个月里面波音公司不开口也不讲，到最后了没有办法接了，不敢，怕真是把死人了，他自己扛不起。所以呢最后就跟 NASA 讲，跟伊隆马斯克讲，请你帮忙。伊隆马斯克呢最近的一次电视讲话里面说，行啊，我们帮忙吧。但是伊隆马斯克现在要接他们回来呢要到明年的二月份，所以这两个人呢估计还在太空站内还得待两个月。所以呢本来八天，现在待了一共要待到了十个月才能回来。你看这就是波音公司搞的这个问题啊有多大，波音公司的财务恶化的不得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知道波音公司每年的这个亏损呢都不得了，那这个波音公司今年的净亏损是79亿美元啊，比去年它扩大了360%，就亏损多了3倍。现在没办法了，谁敢订你的飞机啊？你这样做出来的飞机都不保险呢，飞到空中窗户会掉出去，谁敢找你啊？所以呢，没有办法了。到了2024年的8月8号，波音公司呢本来在提自己的人去当最高层当 CEO 都是在内部产生的，那习惯是这样，波音的人，波音的工程师来做波音的这个头，那管波音就管得好。结果呢我们就讲那个原来的那个头就管了这个几年，从25年管到14年，管了8年9年，管出了这么多问题，连产品都不安全，联邦 NASA 发的火箭的人都接不回来，你现在谁敢用你啊？所以没办法，找了一个厉害的人，找了以前的雷神公司的 CEO， 雷神公司叫 Realton 啊， Realton 是个大公司，认做导弹的啊，这个美国的国防大公司，在 Realton 当 CEO， 当这个首席执行官，这个人是个工程师，这个叫 Oldberg 啊，这个叫 Kelly Oldberg， 这个人呢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也在 Realton 这样的大企业摸爬滚打滚打几十年，知道重要性，所以呢他就来这个波音公司上班。八月份来，9月份是10月份，他就宣布要裁员。他第一个裁员，就这个公司里面有人太多，这个波音公司人浮于事，特别是他是要裁的那种坐在办公室里吹牛而不去第一线做事的。波音公司缺的是高水准的工程技术人员，而不是在那个办公室里面谈计划的人。结果波音公司多了一大批人，而这批人里面一多半都是印度人，就在波音办公室里面这个夸夸其谈，个外包这个产品给印度，所以这个问题呢就大了。这个 Kelly 也厉害，8月8号上台，到10月份就宣布裁员，裁多少呢？裁17000人。大家一看的话，以为是裁工人。后来我看了一下那个介绍，裁的很多是中高层的这个坐办公室的人，里面呢有大量的印度裔的高管呢，就把它裁掉了。太多了，因为这些人呢根本是直说话不干事， 我在这里呢特别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 Kelly 这个 Oldberg， 他裁的员呢他不是按肤色来裁的，他才不管你是黑人是印度人，就看你做事的记录。他上来很快就查了一下，这些讲话非常厉害计划特别多人，他能够对产品质量有多少的影响，结果发觉没影响，还造成了很大的负影响，17000人裁掉，这个进行瘦身。这个问题呢就大了，因为这个波音公司的员工呢还在搞罢工呢，这个今年呢就搞罢工，搞罢工呢就是要工资不对呀、啊、这个劳资计划不行啊，这种东西呢讲了很多，所以呢这个满公司里面都是夸夸其谈的这个印度人，这些人呢纸上谈兵而不是实干，这个搞的这个波音公司啊很多人不愿意待，有很多这种非印度裔的工程技术人才，一线的技术人才给办公室这些印度人呢讲疯掉了就走掉了，那么这些走掉的大部分是精英的工程技术人员，跑到别的公司去了，跑到什么的公司去呢，我举一个例子啊， SpaceX 的首席工程师叫 Denchev， 他呢就是从波音公司被赶走的，现在呢伊隆马斯克把他招过来，现在当了 SpaceX 的首席工程师，他带领那个团队2020年就实现了用 SpaceX 的火箭把人送到太空的壮举，这是世界上第一家私人公司把宇航员送到国际太空站就开始了，并且所有的火箭回收，这个人给波音公司的 这帮印度人赶走的，所以呢 SpaceX 马上呢就变成波音公司的外太空市场的最大的竞争者，并且看来呢波音公司连赢的可能性都没有，这个当然会把这个 Kelly Oldberg 搞火了，你们这边这个招聘人的副总裁，你在这里做了9年的工作，你把公司咋搞进了一大杯一大堆这个夸夸其谈的印度人，而产品质量直线下降，连续这个5-6年不是掉飞机就是送人到宇航飞船上面接不回来，这种事故飞机上的门都会被吹掉，这是什么样的公司啊，再不搞下去这个公司就完蛋了，所以呢这个呢就是问题了。我们说这个印度裔的高管他的重点是什么呢，我应该严格的讲他并不是注重用多少印度人，是主要印度人他用起来比较习惯，因为他自己是印度人，他用一个印度人讲话容易通嘛，大家是老乡，但是呢印度裔他重视的什么东西呢，他知道要让波音公司变大，他首先要重视股东的权益，也就是说我买了波音飞机公司的股票，那我呢股票面上能够增值，大家知道2019年以前波音公司的股票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差不多接近500块钱一股啊，470多块钱一股，到现在跌成了150块钱一股，那跌了多少，腰斩都不止啊，但是一般印度的高管呢他就是觉得我们对这个股东利益优先，而我们说在一个飞机公司里面你最优先的是什么东西啊，是产品的质量，因为是飞机啊它会掉下来的，哎，就是不管这个，所以呢找了一大堆夸夸其谈人在办公室里面谈未来计划伟大宏图，而产品质量呢是每日下降，这就是这个问题了。那么这个呢就变成了现在波音公司的问题了，这个负责员工招聘的印度裔的副总裁他在企业里面说我们就要搞 DEI 的多样性的原则，展现波音公司的包容性，有多肤色多性别的团队会更有创造性，达到了吗？没有。他讲这些话他招了是大量的印度人，加了20倍印度人，所以呢这个 Kelly 啊 Oldberg 这个从这个 Realton 从雷神过来的这个 CEO 现在当波音公司的 CEO 24年上台来公司调查了2个月，觉得完全的问题是出在 DEI， 深恶痛绝，他呢自己在 Realton 在雷神做了那么久，他知道做好飞机就是波音公司的一切，飞机安全结实 飞行的时间能够长，少维修少管理都能够飞，这是美国的飞机的最大的特点。美国的无论是战斗机还是民航机都具有这个优点，所以别人才愿意买嘛。那么现在你在这里讲这个种族平等，在这里讲这个性别的多元化，你就是不讲飞机要做得好，瞎谈呢、啊。所以呢，这个 Katie Aldberg 上任以后的第二个月，他八月份上台嘛，九月份他就宣布解散了波音公司的 DEI 这个部门。因为原来呢，波音公司响应拜登政府的号召，成立了公司内部的 DEI 团体，由这个团体去监督所有部门雇佣人上面的种族的比例和性别的比例。我这个完全跟生产没有关系，只是照顾这个所谓的社会道德平等。而这个社会道德平等是不是合理呢？其实都还不知道。所以呢，这个 Kelly Oberg 上台第一天就把这个改掉了，然后呢又把这个 DEI 的副总裁，就是那位印度女人，招了20000多印度人到波音公司去的这位印度的女副总裁，把她解聘了。10月31号请她离职，波音公司完全恢复以前的按照技术、你的才能、你的学业为优先的录取的考核的原则，不再按你是到底是你的性别取向、你的肤色取向、你的种族取向，不用这个做考。所以波音公司呢绕了一大弯，从2015年绕到2020年，差不多绕了9年才绕回到原来的波音公司，元气大伤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这个波音公司出现了大量的罢工，那为什么呢？这个罢工的原因就是大量的印度裔的员工带头的，因为他没有了 DEI 的政策的庇护，他们在工厂里面技术又跟不上，所以呢就不行，发动了大规模的罢工，就是要来威胁这个新任的 CEO 这个 Kelly。那么这个 Kelly 呢，他无所谓，他说同意4年内给所有的员工这个复工，39%的员工啊，你们可以回来，这个是一个。但是波音公司呢继续辞员，所以呢到了今年的年底，2020年的11月份，我们看见波音公司已经辞退了17000名的员工。所以把那些不合适工作，不光是印度人呢，就是不合适工作或者是根本待在那里没做事的人全部把他解雇，波音公司瘦身。所以呢他说他在波音公司的复工仪式上，就是罢工结束了，他说有38%的人可以回来上班，剩下的那些罢工的我就不用了啊，就解雇了，给你遣返费，以后就别想波音公司了，记录在案。他并且呢在讲话复工的时候讲，他说波音公司的最大的问题是 DEI， 这个所谓多样性的政策严重的伤害了波音公司引以为傲的工程师的文化。波音公司一向是工程师文化的，工程师是讲效率、讲安全、讲质量的，这个 DEI 啥都不讲，只讲你的皮肤长什么颜色或者你的性是有什么取向，这不就乱套了吗？所以呢这个呢就开始在革除这个 DEI 的这个，有些人说这是癌细胞，进到波音公司9年了，把波音公司害惨了。我们知道这个 DEI 在美国和在欧洲为什么现在大行其道呢？这个其实呢起于2020年，就当时那个黑人那个 George Floyd 弗洛伊德事件以后啊，那个因为那个弗洛伊德犯了案，被警察抓住按在地上，然后说他呼吸不了，他哮喘了就死了。所以呢全国呢就搞了这个黑人命贵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以后呢，各个政府呢停止给警察的支援，警察呢只要动到有色人种就警察违法，所以搞得美国的犯罪率急剧的上升。这个就是2020年开始的，当时民主党主导，主流媒体的推动。所以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财富500强企业都推出了这个 DEI 的部门，搞审查部， 就每个企业都私人企业搞一个部门在里面要审查这个雇佣人符不符合 DEI 的政策，这不搞死自己吗？那白宫怎么做那就不管了，因为白宫的 Joe Biden 政府那是执行 DEI 最彻底的。你看他这个，我看白宫的新闻发布会，那个小女孩，一个黑人小女孩烫了一个卷头发，满头像爆炸一样的出来，她代表美国在白宫回答国际记者的问题。我听她讲话除了背书以外没有任何的智慧，那为什么要用她呢？我就觉得奇怪，可以用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官，不管她的肤色是什么，性取向什么，哎，没有的，一定要找个年轻的20多岁的黑人的爆炸头的这么一个女孩作为美国政府的发言人，这个就符合 DEI， 不是从你的德性你的能力，而是从你的种族来取向，这不就是乱套了吗？这就是 Joe Biden 政府。所以呢，为什么老百姓今年用这么高的比分把这个民主党的这个贺锦丽选下去的，倒不是贺锦丽个人的问题，贺锦丽本人也是 DEI 文化的一个成功的典型。为什么选他当副总统？有能力吗？他讲话啥都答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黑人，他是女性，还有一半的印度的血统，这就是 DEI 正确。所以呢，政府带头，下面呢就瞎跟，就搞成这样。那么到现在为止呢，这个要开始要停止了，过了这么多年呢，现在各个部门都在改。我就讲波音公司，波音公司他呢宣布要停止 DEI， 就不搞这种作为了。那波音公司除了这个 Kelly 宣布要停止 DEI 的部门以外，美国跟着做的有一堆。那除了波音公司以外，沃尔玛这个大超市， Starbucks 星巴克的咖啡，还有 Morgan Chase Manhattan 啊， Caterpillar 这个做挖土机的，做这个工程机械公司，这些公司都在跟进，一直到福特汽车、丰田汽车，这些公司都在跟进，完全放弃 DEI。 现在美国的一个走向就是老百姓极其厌恶 DEI，这个不讲质量，只讲性取向，这是什么做事的？所以呢，这个波音公司是打了第一炮，各个方面啊提出了各种改革。那么第一，对外部的合作，退出所谓人权运动公司平等指数，就是我们美英文叫的 Corporate Equality Index 年度的调查，不调查了。我们用多少黑人，用多少印度人，跟你没关系。我们是一个公司，不参加你们的调查了。并且呢，不再延续2020年设立的为期5年的种族平等中心，在波音公司有个种族平等中心，不搞了，这个事情没有了。在波音公司的官方语言里面，我们再不讲 DEI 这句话。产品方面，严格的移除所有对儿童性别认同不同的这种趋向，因为在波音公司里面，他也在搞这种，哎呀，这个想办法跟小孩子灌输很多东西，波音公司有很多教育的计划，都要宣传这个不同的性别取向，不同种族取向，没有了，这些东西都不做，影响儿童身心健康，不搞了。这些我前面讲的这么大的公司，沃尔玛、星巴克、摩根大通、Caterpillar、 Morrison Coors， 还有 Harley Davidson、 John Deere， 还有这个 Royce，还有 Ford Automobile、 Toyota 啊，这些巨头也都开始做这一步。估计整个美国未来的这个4年，在这个 Donald Trump 的这个当了总统以后啊，恐怕要逐步的开始移除 DEI 对社会对企业造成的这个负面的文化。那么当然有很多人会叫得很响的，说不平等啊等等，这个大家已经经过从 Floyd 2020年叫到现在，我们已经听多了啊，这个几种声音好像只有这么一种啊，这个黑人命贵啊，这个等等。那么这个是不是不对呢？那黑人命当然贵，那白人的命也贵，亚洲人的命也贵，你不能说黑人命贵就只是一个种族，同样的 Me Too 女人受到歧视是不对的。那但是不能把这个扩大的说，你必须要用足够的女人才代表，甚至女人要掌握这个整个的企业和政府的文化，这个也不对，走极端。 这个已经飘到那边去的现在飘回来，不是说又走回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是走回到一个社会合适的一个终点。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这一段 FEI 其实就是这个内容。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